如何走出信心的软弱并战胜失败。总结，在我们总结的时候，我想提一些问题。记得你觉得奇怪的时候吗？为什么上帝不回应？或者你在找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上帝为什么不听祷告？又或者你开始接受祷告的延迟，以及你的祈求不被应允是上帝的旨意，你被打败了，你自觉地打败了自己，因为你没有在对上帝回应祷告的信心上站稳。记住第二步，找到应许你祈求的经文，相信经文。如果圣经说了，我们就相信。哦，有些人说可能拥有我所求的那个东西不是上帝的旨意，如果拥有它不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上帝在撒谎。不自觉的，许多基督徒在指控上帝撒谎。如果他们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肯定不会做了。你看，如果上帝在他的话中许诺你一些东西，或在他的话中告诉你一些东西属于你，他想要给你，如果他不给，那他是拿你开玩笑，那他是一个耍花招的伙计。但他不是。在灵里面，如果人们能够像在物质世界里一样，为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战斗，那么很多困难就能解决了。在物质世界里，如果有人来对你说你要离开你的房子，可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5年，并且已经买下了它，你会说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房产证明。你不会说给我10天的时间，我就搬出去给你住，当然不会这样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你甚至会找一个律师，你有法律文件证明房子是你的。神的话就是法律文件，新约，约是心意的意思，是神对我的心意，他希望我能拥有一切，在他话语中所许诺的。我不能躺下来装死，把这些东西给魔鬼，我要拥有神许诺给我的一切。你也可以，但你不能动摇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永远不要质疑神的心意，尽管祷告还没有回应。既然他已经许诺无论你求什么他都会给，只要不怀疑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很多人说对，但是没有什么但是，在经文里不要乱加。对，但这意味着不，耶稣如果没有说他的本意，那么就是撒谎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耶稣说的不是本意，那他就是说谎话的伪君子。我不相信神的儿子会撒谎，我不相信他是伪君子，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理。无论你们祷告求什么，祷告的回应更多的是你的问题，而不是上帝。上帝已经给了许多应许，还有很多许诺。圣经说，神从来不会违约，神从来不改变，神不能说谎。如果他许诺你祷告祈求的东西，他不会改变主意说，不，你不可以拥有这个东西。神不能撒谎。因此，如果你没有得到他，那更多的是取决于你，而不是上帝。很多人误解了约翰福音15章7节的意思，读起来好像是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上帝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不，应该这样来读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是的，你所愿意的，你所愿意的。我个人自从1934年8月以来，我从来没有祷告要什么东西而没有得到，没有一次神说不给，没有一次他说等一会儿。 所有类似的理由都是人所加的理由。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东西。约翰福音15:7是说了什么情况？第一，你在他里面，换句话说，你是在他里面重生。第二，他的话在你里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二步是找出经文在话语里面，让他的话在你里面。很多次，尽管我知道经文，甚至我可以引用他们，我不马上进行祷告，我返回去找经文，并且仔细地应用那经文，有时候一两天，在我祷告之前。因为不仅是我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应当在我里面，这样我就可以祈求我所愿意的，并且必定给我成就。太多基督徒盲目的祷告了，他们不在神话语的启示下祷告，他们没有找到应许他们祷告祈求东西的经文，也就是第二步，他们没有在神话语给出的启示中祷告。119:130，有一次，一个丈夫和妻子为了他得医治来参加服事，他得了不治之症，大夫说他在6个月里必死。丈夫说，我们祷告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，那么他会给我们信心来得医治。我问，你们如何认为医治他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哦，我们以为你按手在他身上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那么他就得了医治，如果不是，他就不得医治。我说，不，我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祷告，因为他不会得医治，那时候你们就会离开，说医治他不是神的旨意，那样你们会离医治更远。很多人在祷告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应该祷告。我说，带他回到神的话语中去。我不是说神的话这么说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是如果神的话说耶稣代替了你妻子的软弱，担当了他的疾病，那么医治他是神的旨意吗？他说，当然是。好，我说，那我们找找经文是不是这样讲。我把马太福音8:17，以赛亚书53:4，彼得前书2:24给他们看。他们看了，丈夫说，你看，我们前面的祷告不是很好，我们可以扔掉吗？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们，但他们必须扔掉所有的祷告，在他们想要得到回应之前。他们的祷告是这样，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是医治那个妻子，上帝会给他们信心来接受医治。而他们确定这是不是上帝心意的前提是，我按手在妻子身上祷告时是否得到了医治，这不是找到上帝旨意的方法。你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知道某个已经死掉的人最后的心意和约定，我们有新约圣经，神的心意救赎我们的教会，通过我们主耶稣的血和钉死十字架。阅读这个心意，找出哪些东西是属于你的。我们打算必须扔掉前面的祷告。这个丈夫说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祷告求神给我们信心，这样他就能得医治。不，我说，我们还不能祷告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你已经得救了吗？我们是某某教会的成员，你可能是我们某个教会中的成员，但是还没有得救。你重生了吗？你是神的孩子吗？是的。你是如何得救的？我们的邻居不断地邀请我们去教会，最后我们去了。当牧师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走到祭坛前下跪，他在我们头上按手，鼓励我们祷告。你祷告求神给你信心，所以你得救了？我问。不是，那个牧师只是宣讲基督按照经文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我们在去那里之前就知道主要做什么了。好，我说，他不但担当了你的罪，他也担当了你的疾病，所以为什么求神给你信心以使你得医治？你需要知道的仅仅是神的话。他跳起来说，我们要扔掉所有的祷告，是不是？那时我们准备好了祷告。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也知道神的旨意。长话短说，这位妻子得了医治。很多年后我又遇到了这位妻子，她依然很好。允许我再说一次，最后你祷告所求的东西是否会得到回应，更多的取决于你而不是上帝。这是简单真实的道理。神不会失败，神不会改变，神不能撒谎。在他没有失败的可能，只有人可能失败。人已经习惯了依靠感觉生活而不是信心。但圣经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哥林多后书5:7。眼见包括了我们的感官、感受和感觉，我们不靠这个，我们依靠信心。但人都凭借感觉，不凭信心，所以经常随环境摇摆，而不是坚定的使无变为有。不坚持在正确的步骤中，就会被打败，遭遇失败。你必须明白，你不会失败，因为神没有失败。这样在你生命中，祷告落空、信心失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阿们。